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媒体的项目中学会向内找，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6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这次法会本没打算写稿，最大的障碍是知道自己修得不够好，这次是想通过我的点滴修炼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我是无法走到今天。第一部分，放下求名之心，从危险中走出来。我是1996年在日本喜得大法的，2004年正式参加大纪元媒体项目，一路走来虽然磕磕绊绊，但在同修的帮助下还是坚持走过来了。然而修炼是没有顺风车的，在媒体的项目中，我不但没有好好修自己，反而产生了做事心、求名的心、依赖心、证实自己等一大堆执着心。在四年前的一次活动中，让我彻底看清了求名之心的危险。那是一个需要团队配合的项目，我被安排负责找场地、与团队配合以及现场活动的安排。我本应该怀着荣幸的心情参加，并默默把自己负责的任务完成好才是，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因为觉得自己有一些销售经验，再加上别人的鼓励和赞扬，我的求名心、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欲望不断加强，最后表现得好像这个项目是由我一个人主导的一样，但其实我只是一个联络人而已。由于众多的执着心不去，我被负责人拿下了所有的负责联络的窗口，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向内找、提高心性的机会，但是我却执迷不悟，固守着人的理，在妒忌心的驱使下，嘴上说要好好配合负责人，背地里却证明自己无辜，想求得别人的同情，间接证明自己比现负责人有能力，从而造成矛盾，无形中给负责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想想在同修中，我把自己包装成伪善、虚荣，表现给别人自己如何好，一切为了别人而修的样子，多危险呀。还记得有一次活动需要临时更换场地，当时接到客户的电话后，我本应该先向负责人汇报，再做决定。因为习惯了自作主张，只考虑自己，不尊重他人，就直接做了决定，之后才去汇报。因为这件事，负责人在所有人的面前训斥我，为什么不先确认？当时我的面子心受到了打击，没有向内找，这是自己说了算的名利心和妒忌心造成的，却向外看别人，觉得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从而生出不满、怨恨、自卑等人心。如今回头看，才能理解负责人的不容易，他是从公司的角度出发，一心为客户着想，而如果我继续我行我素，一个错误的决定就可能给众生和项目带来极大的损失。修炼太严肃了，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自己不在法上提高，被旧势力狠狠地钻了一个大空子，险些酿成大错。现在想想，当时我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了，如果没有师尊的看护，没有同修的包容，真的走不过去。每当我过关时，心里真的是很难受，我不在法上突破，在心性上找问题，却通过睡觉或看视频来缓解痛苦，逃避现实，根本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这样磨难一次比一次大。旧势力也虎视眈眈的， 想把我从项目中挤出去，让我脱离修炼的环境。由于不会向内找，又有怕被人说的心，反而常常做错事。同修不厌其烦地找我在法上交流，希望我能尽快从干扰中走出来。当时我学法也不能入心，每天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公司再混事，根本没有救人的心。被负面情绪压得我很想逃避，然而师尊一直在保护着我，点悟着我。那时候我丈夫同修需要去婆婆家照顾年迈的婆婆和癌症晚期的弟弟，使得他也没有集体的修炼环境，心情烦躁不安，也特别需要我的帮助。而那时我一直想找借口逃避我要面对的关难，再加上对丈夫的情放不下，我就向主管提出想请假一段时间，只保留送报纸的工作。主管想了想，祥和地问我，你是真正想照顾家人，还是想逃避？这句话正戳中我的心。其实我是被自卑心和做不出成绩的名利心所左右，才想借口逃避。他平静地对我说，如果你这一休假，也许很难再回来了，你世界的众生在等着你救他们回家呢。当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不起苦苦等待被救度的众生，我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太自私了。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我悟到修炼中就应该吃苦，不是来人世中享乐的。我知道我明白的那面是根本不想离开项目的，我不能选择逃避，我要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众生负责。最后我决定选择了不休假。我跟丈夫同修在法上沟通后，丈夫同修也支持我的选择。如今我已经没有一丝想逃避的念头，坚定地走在项目之中。第二部分，从小事修自己。修炼中本无小事，只是看自己是否能认认真真修才是关键。在项目中经常有给客户发电子邮件、写信封等业务，在常人公司看来太小的事情，在媒体的项目中，任何一颗执着心都会被暴露出来。由于我长久不去的做事心、急躁心、怕麻烦的心、怕被人说的心，造成工作中不断的出错，表现出来就是电子邮件文字大小不一，内容怪怪的，添字落字，写信封时规格不标准，落下客户信息等。对于我的错误，真的让大家很苦恼。大家提醒我，是因为你不用心，只考虑自己，不顾及项目，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内心，想想何尝不是呢？如果我站在为他的角度考虑，一个不经意的错误，客户如何看公司？如果造成不好的印象，还能救了众生吗？我努力克服自己的急躁心，端正为他人的心态，认真处理每一件小事，再加上同修每次帮助确认内容，基本上错误已经减少到最低了，在此感谢同修的默默付出。第三部分，不怕拒绝，在逆境中成长。同修告诉我，以前做销售的同修曾走过一段感人的正实法之路，如今他们在其他项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既然你留下来了，一定有你要做的，这也是你的使命。回顾以往为媒体项目付出的同修，不禁感激之至。大家的正念正行，把报纸坚持印刷发行下来了。 虽然我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做销售，但其实只是搭个顺风车，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在过程中脚踏实地的修自己，内心始终在逃避那些自己不愿面对的执着。在营业过程中，我每天要面对无数次拒绝，因此心里充满了恐惧、怕心和有求之心等执着。看到别的同修比自己做得好时，不是替对方高兴，反而滋生妒忌心、争斗心。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别人能做到，而我却做不到？为什么总是被客户拒绝？你带着这么多的肮脏的人心，能救人吗？有真正的信师信法了吗？我必须面对自己固守的根本执着，去掉它，珍惜难得的修炼机缘。通过一次次教训，让我彻底地认识到，拿不到广告都是自己的问题。记得一次与同修配合做销售，由于我的正念场不足，有保护自我的人心和与同修的争斗心，没有做到全力支持，结果客户没有给我们充分的讲真相时间。回到公司后，我只为没有马上签单而可惜，而那位同修却因为没给众生讲清真相非常懊悔。看到他那颗纯真的救人心态，相比我自私的心态，我找到了修炼的差距。接下来师父又安排一次会面，参加的人比上一次多了一倍。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都会安排有缘的人来听真相。然而在我写这篇交流稿时，我还在突破的当口上，由于自己的人心、人念、人情不放，耽误了多少有缘的众生被救度。我要在销售中堂堂正正地走出一条正实法的路，我悟到只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才行，从多学法、加强发正念做起，遇事向内着，并积极地参与大组学法。只有保持良好的修炼人状态，才能救更多的众生。第四部分，救度众生。记得刚刚参与大纪元的时候，一个念头深深打进了内心，让大纪元遍布日本的各个角落。如今当我接触有缘的日本人时，发现很多人还不知道法轮功，日本的媒体也很少报道。然而正法已快到尾声了，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被救度，没有了解真相。现在的时间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来的。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执着不能放？还有什么理由不精进？我要真正的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在一次参加常人的交易会时，遇到一位大纪元的粉丝，他看到我激动地说，我佩服大家的勇气，大纪元加油，我支持大纪元。感谢师父借常人的话鼓励我们，我深知做好媒体项目是与日本大法弟子的正念分不开的，珍惜我们彼此的这份机缘，感恩同修的默默付出，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如有任何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成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修炼大法已经28年，感到现在自己已不是修炼前的自己，而是一个由法构成的新生命。下面分享一下我的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破除旧势力经济迫害。记得那年纽约酷刑展需要学员支援，期间有法会，我很想去，因为没人给我看孩子，我去呢就得把两个孩子带去，要花费三人的费用，这对我来讲确实困难。同修很希望我能去纽约，提出给我出钱。我想，纽约酷刑展讲真相缺人，我能有时间去，带着孩子不影响在街头讲真相。但那时我做的工作收入少，不过我觉得花同修的钱去不在法上。大法在中国被迫害，同修为正视法，甚至失去生命。我作为海外的大法弟子，做讲真相的事，不管是印资料，还是去什么地方讲真相，都需要钱。可我就被这个钱限制着，难以如愿。我就想，为什么我只能做低收入的工作？师父讲过，大法弟子都是有福的，但我现在却被钱困着，不能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这肯定不对劲。突然悟到，这是旧势力对我的经济迫害，我不能承认。我决定去纽约回来后要找合适的工作，我就让在国内的哥哥给我寄来了父母给我的钱，去了纽约。我只是悟到了旧势力对我的经济迫害，改变了观念，环境就发生了变化。就在我决定去纽约前，我工作单位恰巧缺夜班工人，而时薪是原来的 1.25 倍。我从纽约回来后就开始了上夜班，就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白天还可以出去讲真相。后来通过孩子之口，我了解到长期上夜班影响照顾孩子，所以就想换工作。在我起这一念不久，我的同事给我拿来一张招人广告，是做实验测试的工作，需要懂一些简单的英文。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结果面试成功。这个工作是我最初工资时薪的 1.6 倍。从此以后，再没有因钱受困做不了大法的事了。从我悟到不能承认旧势力的经济迫害，到得到 1.6 倍时薪的工作，也就几个月。第二部分，大法给我开智开慧。从离开学校到参加纽约酷刑展，十多年都没接触英语了。记得我第一次去美国参加法会，办美国签证，填申请表都是英语好的同修帮我的。那时到美国后，因为不懂语言，哪儿都不敢去。但这次参加酷刑展，在纽约待了半个多月。因为孩子小，一般都是在知道时间地点后，自己单独带着孩子去。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也在街头用英语向路人讲，请帮助制止迫害，并简单的介绍传单的内容，能讲真相了。以前在学校学的英文，不知不觉中想起来了。就是因为我可以简单的使用英语，所以才能应聘上时薪高的试验员的工作。九年前，我换工作调到公司的海外团队，要与国外的子公司和厂家邮件联系，而且还要做一些资料或报告书的日英翻译。这种大量使用英文的工作，我的英语根本就应付不了。我需要学英文，但确实没有时间。有一次我看英文转法轮，发现好多我绞尽脑汁都翻译不好的语言，转法轮里面都有。我就开始用英文转法轮学法，但因为我读英文转法轮很慢，索性就开始抄英文转法轮。 就这样抄了一遍英文转法轮。在这过程中，我的英文水平就提高了，不仅能胜任公司的工作，在中共病毒肆虐禁足的那期间，我参与了大纪元 YouTube 动画的翻译工作，发现英文字幕的翻译和一般大纪元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都可以胜任了。在大法中，真是需要什么法就能给什么。还有，我死记硬背的能力比较差，很怕背课文。今年三月，在同修提议下，我们练功点在 Sonnet 上开始集体背法。我只是在迫害前自己粗略地背过一遍转法轮，是背完一段背下一段。这次集体背法就比较细，是一个字不错的往下背。为了能让自己尽量少出错，不影响别人，快一点背下来，我都是集中精力。背了一段时间后，忽然发现我背转法轮比以前快了，而且记所有东西都快了。我参加天国乐团，最怕的是背乐谱，八年多了，每次团练练习的热嘴曲子一直都是照着吹，从没背下来，现在就背下来了。今年去美国关岛游行，新增了星条旗永不落的曲子很长，我竟然用了不到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背下来了。第三部分，与练功点同修，共同精进。我在初得法时，练功点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而且在我修炼过程中，感到练功点的每一位同修都对我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一直想做好练功点。但如果不能为他人着想，不能放下自己，就很困难。进入正法时期修炼后，做事多了，学法少，遇事不自觉的就用镜子去照别人，虽然知道应该向内找，却控制不住自己，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多，愿同修不配合，觉得自己辛辛苦苦的付出却不被说好，所以状态不好时，自己都不想去练功点，甚至想离开。我虽然一直在修，但感到自己修得很难。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帮我从低谷中走了出来。住在我家附近一位老年同修病业处于危险状态，虽然我们离得很近，但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学法练功，这也反映出我当时忙于做事，没有和同修共同精进的心。我听说这件事后，并不想去他家，因为我那时修炼处于最低谷，觉得根本没法给同修发正念。其他同修都离得比较远，可我离得最近，但我为什么不想去帮？表面原因是觉得自己修得差，觉得发正念不管用，其实最主要的是有怕心，怕给自己带来干扰，连累自己，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私心。自己身边的同修处于难中，都不愿去帮，善在哪儿呢？我每天忙于做正式大法的事情，基点是在思上啊。看明白自己的私心后，我抓紧时间学法练功，调整几天后，去同修家帮近距离发正念。一天发完正念，他问我，你帮我看一看我到底哪有执着被钻了空子。我说，因为我和您接触的很少，看不到您有什么执着，但因为一起发正念，发现您发正念倒长，一般发正念倒长的练功睡觉也较多，别人看是睡觉，本人感觉不是睡觉，只是走神了，思绪跟着杂念跑了。我只是在说我自己的感受，因为前些日子我就是发正念倒掌打坐睡觉，而且一般在发正念或练功时出来的杂念都是自己的执着。您就加强主意识，因为杂念出来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就在它刚一露出时会感觉到心一动，这时就灭掉它，练功和发正念就能发挥效力了。我是这么做的，您可以试一试。他说他这方面没注意到。 过后试一试。和他交流完回家后，我就开始练动功。刚开始练，杂念就往出冒。我一下想起刚才和那位老同修的交流，我告诉他要看住自己的心，可我自己也得看住我自己啊。就这样，杂念往出冒，我就消。没几分钟，脑子一下就清静了。练功感觉动作都是飘飘的，非常的美妙。从此我走出了修炼低谷，回到修炼初期，心清如玉的状态。我不知道我和他是什么缘分，只是当时去除了私心，想去帮他，出了这么一个善念，走了这么一步，他就帮我走出修炼低谷，我真心的感谢他。从那以后，我抓紧了个人修炼，我的修炼有了稳步的提升。以前我最怕练功点组织讲真相活动时缺少人手，一到这时我的心就悬起来，因为我是辅导员，觉得就得对做的事负责，找不到人手，自己就得去填位子，有时就得从头盯到尾，还有临时来不了的、迟到的等状况。我每次应对这些时，都感觉心里很难受，觉得自己付出的多，同修不配合呀，不讲信用呀，等等负面想法就往出冒。而且我觉得做事要达到什么标准，达不到心里就着急，觉得就自己有理，说话强势。我发现之所以产生对同修负面的想法，是因为我站在思的基点上想问题，怕虚不空缺会累，怕影响自己的修炼，怕影响自己手里在做的事，其实是怕吃苦。事实上，每次都是突然有人腾出时间把空缺补上，不会出现大漏。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弟子，也一直在给我修去这些执着的机会。我在学法上有了大的改变后，这些负面东西在讲真相活动中又反出来时，我就不是像以前一样随他们去了，而是抓住就灭掉。所以负面想法越来越弱，到后来已构不成对我的影响了。随着对同修负面想法的减弱，我看到其实每次活动都是同修实际在做，付出很多，我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每位同修都在用心地做着师父说的三件事，都各自有闪光的地方。比如在练功点，有一位我认为是比较娇气不能吃苦的同修，他从一小时抱轮音乐出来后，悟到自己的练功时间不够，就开始一个小时的抱轮，一直到现在，除特殊情况外每天坚持。而我那时只是偶尔一个小时抱轮，每次要与他见面时，我都一大早就起来练一个小时抱轮。还有一位不经常露面，我认为挺有个性的同修，他却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字迹工整地抄了一遍，而且转法轮已经背了三遍了。我当时还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很精进了，但一看同修就自惭形秽了。我悟到练功点是我们共同提高的一个环境，互相扶持，比学比修。第四部分，集体背法。三月份开始的在网上集体背法，因为我是练功点的辅导员，我都尽量每天按时上线。我是早起型的，基本晚上九点以后都是做一些杂事。晚上有时在网上和同修学法，不仅我自己读得迷迷糊糊，别人读的时候我可能就睡着了，但是背法就不同了，越背越清醒。本来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我的工作量增加了，几乎是以前的一倍，每天都要加班才能完成工作，晚上做不了什么就困得睡着了，学法练功的时间也出现了危机。可是开始集体背法后，每天晚上都能有一个小时以上的背法时间，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成了我的学法时间。虽然我工作忙了，但我学法练功的时间不仅能保障，还有一两个小时的富裕时间可以做其他项目。 集体背法有背快慢的差别，因为师父的法每句话的背后都有层层叠叠的佛道神，所以即使背下来了，别人背我也跟着一起背。在一遍遍的背和跟别人一起背时，那种师父就在身旁看护的感觉越来越清晰，感动的一边背一边哭。每位老学员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有的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有的是在最困苦的时候，有的是在无助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出现的这种巧合奇迹，而且是不止一次两次。我明白这是师父在保护我。因为是集体背法，虽然每天只背会一个自然段，但每天都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随着不断的背法，主意识强了，自控能力也强了。除特殊情况，我每天的五套功法都能保证了。而且在坚持集体背法四个月后，抱轮从以前的30分钟到一个小时。其实我从修炼一开始最怕的就是抱轮，以前30分钟抱轮我都累得难受，而且以前不练的最多的就是抱轮。还有在集体背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转变了，终于能转变成第一念为他了。最近有一次我对儿子说，你别直接在地毯上躺着。刚说完这句话，儿子就很不高兴地回了一句，好吵啊。我听了第一念想到，我别这么说了，让他对我说不好的话，造了业，会更不容易修炼了。我回屋后忽然意识到我变了，要是以前我听了他的话，可能第一念是，这个不孝子怎么敢对妈妈这么说话，会觉得自己委屈，怨儿子不好。现在我终于第一念出的是为他的了。我发现自己不谦虚，自以为是时，就会思维狭窄地顺着自己的执着做出错误判断，做出愚蠢的事情。还发现因为受现代实证科学和党文化的影响，我很多地方并没有做到真的信师信法。背法后，当这些不好的东西出来时，很容易能抓到，并能努力修去了，发正念走形式也越来越少了。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只有学好法，融于法中，才能真的信师信法，按师父说的去做，修成一个为他的新生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